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跟你这结婚九九八节目》，我是小王老师，
我是天天老师，
我是刀夫老师。
大家那个苏燕姿演唱会的门票抢没抢着啊？
啊，对啊，
哎，五月昨天。昨天是吧？
啊、
今天
周四晚上八点，
不知道这件事儿啊，
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着啊？北京场的啊，
林忆莲演唱会的门票大家都拥有了吗？
哎，林忆莲是什么时候演唱会啊？
5月24号。
哇哦啊，那想必刀子已经拥有了。
是啊，
哇，太好了，是在哪儿？
内部消
息，在哪儿演？
梁总也拥有了，
梁总也拥有了
啊！
哇哦啊，
工体。工人体育场，
工人体育场啊
啊，
这么牛，那真是非常绚丽了啊！嗯
啊，孙燕姿在哪儿啊？
鸟巢啊，鸟巢啊，鸟巢、
哎、是什么人会把鸟巢说成这个口音呀？
傻子吧？那什么人会这么说啊？傻老外，
我还以为是有那个具体某个典故呢。
哎，我就在想一件事儿，刀老师，就由这个我想到，就是比如说那个不是很多那个中文的这个词汇是吧？
嗯，
尤其比如我们小时候啊，我们这个自己的姓名啊，
嗯，
你说是买 name 意思啊，买 name 意思，比如我就是。你我一般买那意思，后边不会加买那意思冯广建，然后不太这么加。好买那意思后边老得加什么风光建，老得这种啊，那必须这么说。但是呢，其实你说这东西吧，中不中洋不洋，人老外学也没学好，我就感觉不太合适，是不是应该那个就是正经发我的这个名字音才比较道地，我认为
他们能听懂吗？按照带着汉语四声音调的这个说法，
他听不听懂是一回事。
名字这东西无所谓，听得懂、听不懂，
就是啊，
这就是一个名字
或者地名呢。比如说那个Where is 北京西站，就这么说的话，他们能听懂是在说什么词吗？还是他们一下就混沌了，不知道是在发什么音了？
啊。打根儿，如果不懂中文的人，他打根儿也不会懂北京西站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是你现在想，比如你在那个日本坐地铁，就是他英文报站啊，就 next station 意思也是一开不克隆。
对，他们说的比较对，
对吧？他们也是
标准 next station is 新宿区，
对，
就是、
他说的也是。
按照标准的日语的发音，没有新旧酷什么那种奇奇怪的，
对吧？对，一般，对，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就是是什么音发什么音，
是
吧？这个大家都对大家都好，学能学一正确的，是吧？
对，
这挺有意思啊，这个随便聊聊啊。那个，咱们今天咱们继续啊，上回书呢，刀纸那个，因为这个是吧？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就被雪藏了啊，也没有赶上这个替补出场的时间。那这次就是首发啊，这一来这个首发登场，好吧？
好嘞，好嘞啊！咱们这个五一假期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了啊，但大家依然还是要怀有在假期中这种欢乐玩耍的心情啊。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欢乐的话题，哎。就是有关相声，这门语言艺术的一个话题。
嗯，相声、小品、魔术、杂技等等。
相声啊，为什么想到说一个关于相声的话题，也是来源于最近我和朋友的聊天儿啊，我们就随便闲聊中聊到一个似乎此前啊没有认真聊过的有关相声的话题，就是相声演员的颜值啊，相声演员的相貌啊，哪些位著名相声演员可以被称为帅哥啊？然后，
我听着都是。不是，这令人发笑了，已经令人发笑了啊！
是不是两位老师在这个平常跟朋友聊天、家人聊天、闲聊的时候，有没有聊过这个话题？最为英俊的相声演员
是这样，因为我知道当下在这个时代，有些这个传统的相声的体系剧场里边，会有一些偏向于偶像系的，拥有很多年轻粉丝的这个相声演员，这个肯定是里边有很多帅哥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时间 范畴咱们放到二零，咱们就零零年以前吧，那些电视上的什么姜昆呀什么的，这些这些传统的咱们认知中的相声演员的话，
嗯，
我不认为有传统概念上的帅哥这种事物存在。
不是，
赵岩老师其实是一位帅哥什么的。
赵岩老师是很惊险的，没有入选我这个榜单，
就是在相声演员里边已经算是比较周正的了，是吧？
对，就是
常周正的。
五官端正是一回事儿，什么那个长得很端正什么的，有威严或者很和气是一回事儿。帅哥，我认为是有标准的，不能说一个人五官端正他就是帅哥了。
那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相对而言的帅哥
啊，
我
听听你
说
说。
对
啊，
顺着刚才青年老师提了一嘴，那个话题特别好，我也是一开始就把这个话题先扔出去，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年代活跃在2020年代的相声演员，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相声演员，长得是挺惊人的，人家有一些偶像的粉丝，随便说几个什么张云雷、孔云龙、什么秦霄贤啊，这个孟鹤堂啊什么的，长得都挺惊人的。高峰老师说相声的高峰老师年轻时候，我觉得也还是一表人才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这些位相声演员，我头脑中大概设定的这个时间点呢，不是2025年，是1990年。
嗯
啊，
嗯，而就是他们基本上可以算是这个80年代开始有影响的这个电视相声这个品类成名的这一波、
嗯、
这一批相声演员里面的帅哥。那就是我一开始先把这个话题抛了出去，我不是说现在这些年轻英俊的相声演员不帅，而是今天咱们先不讨论这些大家都知道长得很帅又很年轻的，而讨论的是一些以现在来看早已经那个六七十岁的啊、
嗯、
老一辈的相声演员，而人家年轻时候还是相貌相当端正的。
哎呦，这的确是我必须得说一下，这个我觉得老师们应该都承认，大家应该都见过李金斗老师年轻时候的那个照片吧？
对啊，
就是真的是
浓眉大眼，
对，
这个轮廓很深、
嗯、啊，对，
那就是非常洋气的一个帅哥，
而且李金斗老师坚称自己是。纯汉族血统，没有少数民族血统和外国血统在
啊，就像平井坚老师，
对对对，
没有任何外非大和民族血统。
平井坚是不是很快就不能成为老师了？我觉得
哦，
平井坚还好，然后那个虽然那个大家
对、啊、没听说有什么
对那个平井坚和中小界大家都是相提并论的，
哎、
但是目前暂时是那个有一位那个、
哎、
对对中小界
混淆了，长得一样，长。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有一些相似之处吧，
嗯、
没
有，
有
一些区别，
没有区别，
区别
啊，
肯定有一些区别。
接着说啊，嗯，
对对对啊，那我就是在心中，这个总结归纳了五位，我认为相貌比较不错的相声演员。这个单子呢，说是五位，但其实是六位啊，
哦、
还有一位这个荣。
哦
荣誉提名
五大天王、
啊、
暗黑五天王一定得有是六个人，这是基础设定啊，
选出五个长相声帅哥
相貌很不错的相声演员
啊，我问一下刀老师，这个
嗯
这个相声不什么相貌不错是基于他们曾经年轻时候非常帅、
嗯、
还是说他们活跃于八九十年代电视舞台上的时候依然是相貌不错？
就是八九十年代电视舞台上的时候、
哦、
我觉得他们依然相貌不错、
哦、原来如此、
啊、嗯
好太期待了、
啊、这个排名不分先后啊，排名不分先后了，
这都分不出先后了都、
对对对、先说的这个第一位呢、是刘伟，
哎我刚才就
老师
啊刘伟啊
刘伟老师是挺端正的，
刘伟老师年轻时候是一个 精神小伙儿啊，
嗯、就褶子多了点儿，但是那个还是挺端正，
对，挺瘦啊，
刘伟长得跟杰哥其实有点那个
相
近，是吧？
对、
嗯，
你说刘伟跟那个足球运动员高峰、
嗯、
啊，王杰、刘德华、
嗯、
巩汉林、
哎、
张朝阳，这些人都是。有点那种，就是
这都说哪儿去了？
这
都 这些
人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长相系统的，
哦、
就是脸比较瘦的、
哦、
这种瘦子。
哦，
嗯、
刘伟卖花姑娘也塞你呀、啊？
对对对、
嗯，
刘伟在八九十年代曾经多次登上春晚，那著名的这个马季的、
嗯、
高足啊。
嗯，
他先是和冯巩搭档，
是、
在春晚上这个巧对影联《卖花姑娘也塞你》啊，
嗯，
这个什么模范丈夫李时珍什么的、
哎、
深入人心、
嗯。
对，后来大概是1990年还是哪年，和刘慧，就另一位这个马季老师的高足刘慧、
啊，
他们俩一起在春晚上表演的这个《三顾茅庐》
啊，
就是。那个猴头全国一流
啊，对对对对
对对，就是那个把最早的讽刺这个艺术商业化啊，广告进入这个剧组什么的，也是一代经典，非常非常不错啊。刘伟老师就是比较瘦，整个人比较小只，但是很精神的这么一
个
精神小伙，
演出的时候整个那个精神状态拔得也很高。
嗯，
整个那个状态是
很兴奋
是吧？然后调门也很高、嗓音也非常清亮啊，
而且永远我感觉是带着笑意的，
那是
就一上来的眼角就都已经笑、
嗯、
笑的都是鱼尾纹了，然后哎呀，这个今天咱们哎这一下笑
对对对
笑呵呵就上来了，
穿着西装或者中山装啊，这个皮鞋锃亮，小头倍儿亮
是吧？嗯，
哎
是。后来呢，大家都能感到刘伟老师就从咱们的这文艺生活中消失了好久一段时间。
嗯、对
啊，
嗯，
后来听说他是前往了澳大利亚
啊，
就说当时他去澳大利亚之前，这个马季老师还是很劝说了一番，说咱这个。
哦，
说相声的去外国发展似乎是吃力一些，你现在在中国事业这么好，但是刘国伟老师呢当时年轻啊，有自己的想法，但可想而知去澳大利亚说相声没有取得什么成功。
嗯，
是刘伟老师是去工作说相声了，而不是说我直接隐退江湖去那边度假过日子去了。
是应该当时是移民啊，还是什么？但是去了也得工作呀、
啊，
也得生活 啊, 啊。
这是想起一个著名的相声选段了，是吧？
嗯，
那个相声那里边就跟人说上外国说相声去，
嗯，
给多少多少钱。啊，是吧？哎，给多少多少钱？还有这好事了啊？
对，
哎，这个是吧？这个口吐莲花啊，就是、
嗯、
最后那侯大法师怎么说的呢？说就骗这路财迷呀、啊，就是啊，
哎，就是遇到了一些挫折。
哎呦，
后来呢又回流啊、
嗯，
那个回国，但是已经错过了一些那个事业上的机遇什么的，
嗯，
所以后来刘伟老师等于再出发，中年之后二次创业再出发之后，他主要就是作为一名影视演员了，
嗯，
而主要是一名配角演员。其实大家如果查查刘伟老师的豆瓣页面，会发现这些年他还是演了不少影视剧的啊、
哦，
在里头演配角。当然现在刘伟老师这岁数在影视剧里真的是演一些大爷了啊、
哦、
演一些这个配角的大爷的形象，像去年口碑一度相当不错的电视剧《小巷人家》啊、刘伟老师就有出演。嗯，好，那我这个讲完了这第一位比较英俊的相声演员、
嗯、
看来还是获得了大家的认可的。好，咱们来说第二位英俊的相声演员。我来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
嗯、
如果说这个这些知名的电视相声演员里有一位老师是永远的年轻人， 啊，就像程方圆是永远的青年歌手程方圆啊，这位永远的年轻人相声演员他是谁？
那必须得叫出他的这个名字了，是吧？
小戴，
小戴啊，
小戴，
小戴啊，
哎哎，小戴，戴志成老师，
嗯，
大家熟悉戴志成老师是最近几十年作为姜昆的搭档啊，姜昆的这个捧哏搭档来熟悉戴志成的。其实小戴刚出道的时候，他是一名逗哏演员，两位老师有印象吗？
不知道，
没有印象啊。
啊，当时他是和其实一度也挺有名气的相声演员郑健合作，他捧他来逗郑健捧啊，所以小戴是很难得的，已经靠逗哏成名，后来为了配合姜昆啊，就是自己改行从逗哏改捧哏的知名相声演员。嗯，这个，所以他是逗哏出身，他的那个捧哏艺术，我也看过一些总结，小戴的这个捧哏艺术，说就和一些那个一开始就捧哏的一些艺术家不一样。啊，他不光是捧的要那个电话严丝合缝，说他的捧哏更有一些起哄架秧啊什么的，就那种的这个哄台气氛的感觉，独成一家。
哎呦，
嗯，
这评价太高了，都没听出来都，没听出来。我印象中这个小戴的这个捧哏的特点就是，总是这个。义正言辞，
嗯，
他不是那种说那个在那儿什么挑拨挑拨呀什么，他这个整个舞台形象是比较正的啊，
嗯
啊，就你这么做可不对啊，反正都
你让观众看看这像话嘛，
哎，对，都是这种，他是比较正面的正面形象，把我的正面给观众啊，嗯，
是这个大家熟悉小戴。最近几十年的形象吧，好像头发都偏短，
对
啊，就是不是什么那个分头之类的发型。但是小戴年轻时候头发比较长的时候，还是很英俊的啊。我在群里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小戴早年和郑健合作的时候，也是当时很时髦的这个。这个背着吉他说相声，
嗯
嗯
的这个截图，大家看看，在这个里面，小戴是不是还是蛮英俊的？
嗯，
真说不上英俊，
可以说是不胖的，也岁数不是很苍劲的一名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
哎呀，
但是你要说是一个帅哥，嗯，反正我觉得。大部分人在这个年龄段，这个只要线条都比较鲜明的话，都还可以。嗯，
哎呀，
相对而言吧，
小戴这些年经常那个带一个大红围脖上台表演啊，
是，
嗯。
另外就是令我觉得比较这个悲愤的，就是现在大家如果在互联网上搜索戴志成呢，出来的一些文章，尤其是一些那个营销号什么的文章，来讲戴志成这位演员的故事啊，他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戴志成的这个个人
婚姻
感。
是吧？
对，感情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的，
对
啊，令我觉得还是有些愤慨的，就全不是关于戴志成的艺术，他的相声艺术，他的捧哏风格什么的，这都是大家随便一搜，就全是关于人家的这个婚姻生活的。
这方面有什么可聊的吗？
啊，这个嗨，就可直说呗，就是这，就是他后来娶了这个侯月文先生的这个妻子，
对
啊，
对，
侯月文先生去世之后，好像是吧，
是，
然后他娶了侯月文先生当时的这个妻子，这个就在这个相声圈内，这个就引发了一些争议，啊，
对，有一些争议，
嗯，
而且小戴的第一任妻子也是。曾经著名的演员，尤其是小品演员杨磊，
哎，嗯
啊， 对、
哦、
就是他的这个感情生活还是比较因为跟这个公众人物嘛啊、
嗯、
他的这个感情生活的对象啊这个都是公众人物，所以就是成为了这些八卦公众号茶余饭后的谈资。
哦，原来如此、
嗯、是哎，好，那我们说这第二位比较英俊的相声演员啊，咱们说第三位我觉得也应该能获得大家的公认啊，大家想到这个八十年代走红的知名相声演员里哪一位特别擅长在这个在这个他的相声所打造的故事中扮演咱们女同志
呀
外表英俊精干啊、嗓音一说这位老师就是嗓音甜润嗓音甜美、当然也已经是一位已故的老先生了、
嗯、是
是那请两位老师说出这位相声表演艺术家的大名。
必须是咱们施圣杰啊，
对，
女同志啊，
施圣杰先生、啊、
我曾经大量这不长时间分不清施圣杰老师和牛群老师两个人的声音，我听广播呀。
哦、
嗯、
是，对，有点相似之处。
你听内容，就是施圣杰先生这个作品里边经常会有这个女性哭泣的声音啊。那就是要哭泣一下，那要唱戏啊，有人爱唱唱戏什么的。
哦，
嗯，
对，施圣杰先生非常著名的一点，他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关门弟子。
哎，
啊，另外呢，就是施圣杰是这种吧，有大名气的相声演员，但是你仔细一想，就是大家最深入人心的他的搭档是谁，有点模糊。
哎呦，还真是，
对吧？
嗯，还真是。
他在相声生涯中和好多人搭档过，他不像是这些咱一说都是俩人名字连绵词，什么那个
王千祥、李宗瑞，
对
、
哎，
这是最标准的高英培、范振钰啊，对，就是笑林、李国盛啊、李金斗、陈永泉，什么一说都是两位老师的名字一块儿说。
对，
而施圣杰，大家就觉得施圣杰很有名，但是好像他合作过的人挺多的。
嗯，
啊、我记得和什么赵宝乐，
对
啊，孙晨，石富宽。啊，都合作过施圣杰、
嗯、
姜昆好像都合作过似的。施圣杰老师外表，就我觉得施圣杰老师的外表，就你不说这人是一说相声的，说他是一位厅长、局长、
啊、对，是一位领导，对对对对对对，
是可以的，
是
啊、
嗯、
啊，外表是很俊朗体面，而且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对自己外表要求也比较高啊，就是这个头发啊、发型啊、西服什么的收拾的这个一丝不苟，很修边幅，不是不修边幅，
真是
很修边幅的这种演员。
嗯，
这个外形俊朗，嗓音甜美，
甜润。哎呀，有这个叫您甜润称呼的这个相声演员不多见的，
不多见。
就这个点评是谁给出的呀？
就是听空中笑林等节目的主持人给出的，都得这么说。
我并不觉得施圣杰的嗓音有多甜润，他就是
非常温柔啊，非常温柔，
也说不上，但那个语气温柔，
语气温柔，
喜欢模仿女同志，这是一回事儿。咱们单说人家音色，音色，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就是另一个牛群，就是声音还是比较亮。然后声音也吐字也比较清晰，
是
相声
基本功非常扎实，
对，
非常扎实，
说的这个有条不紊，不着急，
哎，不着急，
不是那种说的特快、特着急的这种哈啊，
嗯，
比较温和，嗯。
另外，施圣杰老师的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他后来其实绝大部分时间都工作生活在哈尔滨，
是的，
啊。而其实我国大部分的知名相声演员只生活在两个城市，当时啊，就是北京和天津。
嗯、对
啊、 像施胜杰老师这种坚持扎根哈尔滨的也是很少见，很可敬。
嗯，
好，嗯，那咱们下面说这个，第四位，我觉得相貌很不错的相声演员，就是刚才已经多次提到的啊，戴志诚老师后来的搭档姜昆老师。
哎呀，姜昆
啊、
嗯，
我觉得姜昆是我国相声历史上最最擅长，就是真的，咱们老说小戴是年轻人，一说年轻人就想起小戴，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但是姜昆在他的这个巅峰期，在八十年代，他在七八十年代吧，他在相声作品中是真的扮演年轻人，
对，
而且是那种其实经常是有些小毛病、小瑕疵的年轻人。
是有这个评价嘛？说这个姜昆最擅长的这个相声形式啊。就是这个顽童戏老叟、
对，
哎，就姜昆在里边就老是扮演一些这个顽童啊，
哎，
是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其实是厂子里上班的年轻人，
轻工、
对啊，但是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什么小自私啊、小心思啊，
对
啊，这种，嗯，
有一些这个小缺点、小瑕疵的八十年代欣欣向荣的年轻人，
对，
但是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位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这个作品中还非常，其实非常认同、非常喜爱这位年轻人？我觉得和姜昆老师的相貌也是分不开的。
嗯，
姜昆长得非常喜庆。
嗯
嗯。
啊、就是一看就是让人很喜欢，特别活泛，有元气，有精神，浓眉大眼，圆头圆脑的，很特别喜庆的一个年轻人。
这哎，这和帅哥形象越说越远了。
对，就是、
圆头圆脑了，
圆头圆脑，这个我是承认的。然后我们很少在听到描述一位帅哥的时候说这位帅哥圆头圆脑，很喜庆，
很喜庆，
很喜庆，很活泛。那个、找那个香港那个吴大维啊，比较活泛 啊、吴大维圆头圆脑挺帅的，是吧？
吴大维圆头圆脑吗？吴大维不是偏向于方一点的脸吧？
浓眉大眼，
浓眉大眼，
大
还有一点国字脸
的
那感觉。
哦，好，嗯，
是，这不是。来想一想，大家为什么这么喜爱姜昆老师？
不，这前提那个这么喜爱，可能那个局限于，有一定年纪的这个听户里边，因为很多年轻，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姜昆老师他是属于一个领导者的这么一个岗位，
哦哎、
然后大家是不太喜欢姜昆老师作为管理者期间的一些这个具体上的一些整个时事的变化的啊，对，网上有很多采访嘛，就是类似于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为什么什么什么就不喜欢姜昆了，什么什么好多的这种文章采访的，嗯。
姜昆作为领导者也是为中国相声做了很多贡献的，他总结了一些相声的那个一些本子啊，什么什么的，嗯。是大家，咱们老听众，咱们老观众非常喜爱的一位相声演员，
这必须其实用听户可能是更准确一点的
老听户啊，我一想到姜昆老师的形象，就让我想到欣欣向荣的这个充满希望的八十年代，这么一位喜庆的小伙子。
我有一个点评，就是如果全宇宙只选出一个适合叉着腰说话的人的话，那我就选姜昆老师。
对，
一叉腰说：“哎，你这个人不合适啊！”这个要么说：“哎，你这个小同志怎么这样？”要么说：“哎，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样？”哎，这个就叉着腰，然后就变成一叉。
大放厥词。哎，老头儿，
对对，只有他能这么说。
就是哎，你这老婆看着眼的，然后他来经常说这种非常、非常野蛮的语言啊，对，好
好，
黄江一被窝，嗯、
哎、
嗯，
是这个说了四位大家比较熟悉的典型的八十年代成名的这个电视相声演员、
嗯、
然后这个第五位呢、
嗯、
岁数就比他们要大不少了，辈分、
哦、
在相声界辈分也比他们大，可能不是更是尤其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不一定熟悉这位相声演员了啊。这位相声演员呢所在的这个搭档，他的这个相声组合，他和他的这个搭档，
嗯，
叫做北京二赵，
嘿，
北京二赵，这个北京二赵这个名号其实是老舍先生给起的
哦，
是这个，因为老舍先生那个建国以后吧，工作跟曲艺界联系非常的紧密，自己也创作过一些相声本子，一些快书的本子什么的，非常关心曲艺界的发展。在五十年代，老舍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特别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的文章，说他最近观察到在北京的曲艺界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年轻演员，叫五马二赵
啊，
就有五位姓马的，当然这不都是说相声的啊，
嗯，
有这个唱京戏的什么的，其中有说相声的马季，
嗯，
就是五位姓马的年轻的曲艺演员，还有两位姓赵的相声演员，都年特别年轻，二十多岁，他们就是赵振铎、赵世忠，
哎，这老先生了，这是，
对，
嗯，
从此这个就。后来被大家称为北京二赵啊，因为正好这个是同一个姓氏啊。我觉得这两位里很帅气的就是其中的逗哏演员赵振铎老师啊，他是一位个子挺高啊，也是对自己的外表很有追求，就是我看到的赵振铎老师的一些那个视频资料，他总是烫着发啊，就是头发呢显得那个挺多啊，大家想象一下李金斗老师啊，这个头发老是烫的挺圆，显得又黑又多又亮又圆啊。为什么正好在这儿提一下李金斗老师，赵振铎就是李金斗的师傅
哦
啊，李金斗是他门下的高足。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怀念记住赵振铎、赵世忠两位的这个著名作品，最著名的他们俩的这个一出一段呢，就是传统的这个贯口活相声八扇屏，
嘿
啊，八扇屏就是最后说好多特别多，说你是什么小孩子，那有一些位小孩子你哪比得了，然后说什么你是一个猛壮人，这些猛壮人你哪里比得了，嗯、这个前面有一些那个对子，什么风吹水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嗯，
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哎呀，
横批风吹水面，哎，这个赵振铎老师的特点就是台风非常正，嗓音高亢，调门很高，但是呢也是这个基本功特别强，特别正，说话有条不紊，在调门很高的情况下，让你把他说的每一个字儿听得清清楚楚，不忙不乱的，听得非常的爽。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赵振铎老师在舞台上形象很好，很精神。后来我也看过有关他的回忆文章，
嗯，
主要是这个他的这个捧哏搭档，嗯，搭档啊，赵世忠老师写的，说这个师兄啊，说赵振铎他对上台的这个外表要求特别高，他们爱穿大褂表演，他上台之前那个大褂都是熨的，那个整理的平平整整，一个褶子都没有，
嗯
嗯。对自己的这个在舞台上的这个形象有很严格的要求，
嗯，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的话，就推荐大家从 八这出八扇屏开始听起北京二赵的代表作。
我非常喜欢八扇屏啊，
嗯，
平时这个生活中也会有时候用一用啊。
哎，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啊，我就是一位苦人，苦人你比较那是一位古人。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这个非常著名的，我说说你听，在想当初啊，哒哒哒哒哒哒说一大堆，
是
这你比得了吗？这比不了，是
比不了，
那你说是啊。什么叫雨打沙丁万点坑？
对对对，
没完了啊！叫人进了啊，
嗯，
特别有意思。嗯，
是，这就是我准备的，我心目中五位相貌很俊朗的相声演员。
真不
容易，刚才说了，
嗯、
我还暗藏了一位提名奖。
嗯，
这个提名奖其实很早就已经被青年老师揭晓了。啊，他就是赵振铎老师的高足李金斗老师。
嗯
啊，大家熟悉的李金斗老师的形象，都是一个长相有异国情调的，这个有一点年纪的胖子。
是
啊，咱们这么说，完全不算冒犯，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大家可以在网上各个社交平台非常轻松的输入青年李金斗，就可以看到李金斗老师二十多岁的时候是一个洋气帅哥似的形象，是很惊人的。
不是，我当然要这么说，你的这些这个提名奖
啊，
真的是最帅的，就是别人跟李金斗先生比的差太多了，就是这个帅气程度，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谁叫，哎呀，我叫不出名，反正就是这些年一些比较著名的这个什么年轻的男演员啊，这也有长成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啊，说不出名字，这个看起来就完全是类似于什么一个说是一个哈萨克族的相声演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对
啊，
所以就还是说。那个，这其实属于民间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就是李金斗老师的血统啊，这个民族什么的是否有什么说法？但是李金斗老师自己，反正我看过若干篇采访，都是说没有，就汉族，家里都汉族什么的，
北京人，
对，北京人什么的，就这么说。当然了，那个大家对于李金斗老师这个一口咬定这个事儿，我们也还是那个，就是对，就是我们就听啊，就
咬定青山不放松，毫不松口，毫不松口啊。
但那个我这还是说不那个在八九十年代，李金斗老师活跃于电视屏幕的时候，
嗯。
已经是那样
起来了，
已经
不是这样了，
对，
所以他只是提名奖
啊，
他已经是一胖子了。另外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啊、
李金斗老师是我从小到大、
啊、
在物理世界，在空气中见到的第一个名人。
哇哦
啊！我那时候在塔院上小学。这个塔院到北大平庄之间的这条路叫花园路。
花园路、啊、
我有一次在这个花园路上骑车、嗯、就在大概花园路那公交站那儿就看到路边停着一辆汽车、
嗯、
私家车，那时候很少这种事物，私家车旁边站着一个这个烫着发好像穿着个花衬衫的人，手中拿着一枚大哥大。
哇，
就是李金斗老师，绝对错不了，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长这样。
太牛了，
那个、烫着发，确定是烫的还是人家就是蓬松的长长了？
哎呀，
花衬衫是那个印巴风格的那种花衬衫，
手中拿着大哥大。
拿着大哥大
自己的私家车，
大哥大的那个
非常成功，
跟对面在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说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那我再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
嗯、
就是今天刀老师提到的所有相声演员，不管是入选的帅哥也好，还是关联的这些那个相声演员里边，然后有一位那个表演艺术家，我是唯一我听过他说相声的，在物理世界，那就是李金斗老师。
哦、
真听、
哦、
啊，
真听过。
那跟哪儿听的、啊？
在那个国际会议中心亚运村那边，就五洲大酒店下边那国际会议中心。
啊、
没记错的话，大概是95年左右，是我爸单位发的那个茶话会、
嗯，
就新年茶话会的那个票。我、
哦
应该是就各个单位那个若干个单位、
嗯、
那个可能联合弄了一个什么北京市一什么什么什么，哎，就有这么一个新春茶话会，这些单位的职工都可以那拿着票或者那个家属什么的。去都可以，然后呢，那我爸就没去，然后我跟我妈去了，95年左右，然后我忘了是春节还是新年了，
嗯、
总之就去了以后，说这茶话会都有什么？这是对这儿说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名为茶话会的茶话会，
哎，
以前也去过父母单位的一些什么新年联欢会，但到后来发现其实你可以定义为茶话会，但是只他们当时都没叫自己是茶话会，而我第一次去，就95年这个我都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茶话会是要干嘛，就是茶和话是对是干嘛，然后去了以后发现就是大家在一起有一些那个联欢会性质的这个节目，当然都是提前准备好的，而且请了一些专业人士，然后现场也可以吃吃喝喝什么的，
吃瓜子儿，
对，吃瓜子儿，
喝茶，喝汽水。
对，其实感觉那整个氛围还真有点像美国的那个大 party 那感觉似的，大家就坐在那儿一起，还有包那很多都是那个几个单位的嘛，大家就一起会打个招呼，哎呦，什么老李今天没来，是啊，怎么着什么的，一说什么孩子外地上学呢，都是这种话题，然后一会儿一个节目说下面我们那个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由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和陈永泉为大家带来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相声，
什么呀？
然后我忘了相声叫什么了，大概意思是说反话，
哎、反正话
啊，对，反正话、
啊、
就对、
啊，
就是说，对啊，就说这个话不能那个不能反着说就不像样子了。
我喝水，
然后
我水喝，
对、
哎、
对，
这么说说试一试，
对，说
这
试一试，然后那个。然后我忘了是谁先说的，说那我今天就是登台了，那我今天就是台灯了。哎呀，给我逗的，我现场听李金斗说，那我今天就是台灯了。给我还是陈永泉老师，我忘了是谁说，我当时就我跟我妈都在那儿笑出声来了。说实话，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的逗，但是就看着。真的是相声表演艺术家，以往都是在电视里见的。他们现场说这个时候那表情、那个神态、现场那空气、那氛围，我一下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一样。
就好多东西，咱们说不逗，人家说就非常逗。
对
啊，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前第一个人说，那我今天就是登台了，大家一下反应出来，那第二个人就说，我今天是台灯了。那其实这算是一个。就是一个俏皮话，能有多逗？结果对方的那个表情和神态，全场爆笑，就觉得太傻了，太逗了，太可乐了。然后就这么一个，所以我对李金斗老师的这个业务能力是非常敬仰和钦佩的。
当然，我非常爱听那个李金斗的相声，
是
啊，那个。武松打虎，我什么听我基本上听过100遍，我感觉。
对
啊，还有那个
老有一个什么老鼠
老鼠夜话，
对对对，老鼠夜话，
对，好像也只能说出这两段了。
是李金斗老师好像就
代表作，
对，知名的那个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到后来就是李金斗老师往那一站，我就想笑，我就觉得都
客官你要喝酒得搭菜，
就都。不说话我觉得都挺逗啊，
非常逗，嗯，
哎，
天生适合干这行，
对对，然后所以也不知道如果李金斗老师没有在从80年代我们在电视上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一个圆滚滚的形态，一直保持了那个刀老师说的这个帅哥姿态的话，跟今天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艺术路径，不知道了，
是
哎。今天我这部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欢迎悄悄户们、大声先锋队队员们在评论区亮出自己心目中的这个帅哥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大家来比比美。
啊，行，
比如说那个孝林老师，如果没有大痦子的话，也很帅。这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的。
其实孝林老师长得跟秦昊什么的是一个风格的，我感觉。
哦，有点儿，
是不是
有点儿？
秦昊也有一颗痦子，
嗯，我觉得笑云老师跟苏永康大概是，
哎，也是那意思，
对对对，
越问越伤心，
都是歌声很好嘛，
哎呀，声音非常甜甜腻的。
对，先提到笑云老师的，我再说一下，那个我还亲眼见过的是李国盛老师，
哎呀，
跟李国盛老师在急诊室那个相会，
医院，
对啊，
我觉得李国盛老师是说那个。我啊，做最好的人，这个我啊，不是那么好说的，
我啊，特别有信念感。
对，有时候啊，我啊，然后都是，你看你看到那个这两位老师，其实形象上是颇有相似之处的，就是，
所以我都很有感情，对对对，
都是都圆咕隆咚的，都是
啊。
真不错啊！行，好，哎呀，那我来说一个小段，我来给大家说一个小段。
嗯
嗯，那最近那个我也是，投身于这个游戏事业啊，就是最近在打游戏打的比较多啊。
嗯，
然后我也拥有了自己的这个新的台式机啊，台式机。那个之前我不是说，我说这有台式机之后，就发现我就属于电脑桌前啊，属于我就应该在这儿打游戏啊，就是，然后那个当然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啊，当然也比较繁忙，玩的不多，但是一旦有时间，我现在所有的这个课余时间都在这个游戏当中度过，非常的快乐啊。
哦，
然后在这儿我给大家那个推荐两个。我最近玩的游戏啊，
嗯，
对，有一个游戏呢是现在特别那个新鲜热辣的，我们其实很少介绍那种特别新鲜热辣的东西，但是这个游戏真的是一个特别新鲜热辣的一个游戏啊，是当前吧，我觉得可能在我们这个游戏界讨论最高的一款游戏了，
嗯，
因为它算是一匹黑马啊，一匹黑马，这个游戏呢叫做《光与影33号远征队》。哎，我说在这儿，大家很多朋友一定就是特别兴奋欢呼，因为这个游戏呢特别新，它新到什么程度呢？它的发布时间是2025年4月24号，
哎呦，
全球发布啊，这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游戏。这游戏简单来说，它有几个特点啊，对，首先这是一个法国游戏。法国的制作组做的一个游戏，所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它的这个咱们如果说原版的这个语音，都是法语，
哎呦，
法语人物之间对话都是啊，都是
喂，
哎，对，如，嗯，如，哎，就哎，都是法语。当然，你可以在语音里面去选英文或者法语，但是我坚定的我选择了法语，因为就是要听这个原汁原味的啊。所以就是我在我的游戏生涯中，我之前其实是没有玩过这种就语音是全法语的这种游戏的，感觉非常具有异域风情。嗯
嗯，
哎，里边的这些人，那个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这个人物形象，也都非常的那个法国。啊，我印象很深，那个游戏刚开幕就发现有一个人穿着海魂衫啊，系一红围巾、
红领带，
这个这也太法国了，是吧？这个形象就是有点刻板了，我估计他们是故意的啊。
对，
嗯，那这个游戏呢，就是它是一个强设定啊，强设定，这个它这个游戏名字不是叫33号远征队吗？然后一开始我玩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这个世界观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观，就是说吧，这个在什么时候啊？反正有一时候，然后这个法国这块儿就已经这个出现了非常可怕的事件，什么可怕事件？说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特别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一个有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像一个神一样的存在，这个神叫惠姆，啊，跟那个惠马似的那个惠姆。
哎呀，
这惠姆呢，这个定期就出现了，然后就在天空中写下一个数字，啊，然后这个数字，比如说写一个那个28，
啊，
28，然后写完这个数字以后，然后在这个世界里边，所有28岁和比28岁人就都死了。
哦，
比28岁的人是
对，就28以及28岁以上的人就都就被就隐灭了， 就湮灭了。所以
还好是二十八，他要写一个什么三，这是不是就
对？所以他没这么写，因为他是不是要玩这么一个游戏？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啊？对对，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大家都非常的痛苦啊，因为都每天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将要死亡啊。
嗯，
那于是大家为了对抗这个惠姆，其实就派出了这个所谓的远征队去跟他对抗啊。他
在一地儿是吗？
哎，对，跟他在一地儿找他跟他打。然后呢，但是他呢，这个大家前赴后继啊，也一直都打不过他啊，所以就是这个。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我们这个就已经来到了什么？是不是第33批了？还是啊这样的一批人来跟他们打？我可能说的不完全正确啊，因为我刚开始玩的也云山雾罩的啊。
嗯。
然后这个游戏是一个那个3D 的啊，是一个 RPG 游戏，然后是一个回合战斗的游戏。
哦。
但是对回合这个战斗的形式，其实在当今已经属于比较古早的战斗形式了。啊，因为那个自从那个这个这计时战斗游戏盛行以来啊，这个回合战斗就好像已经这个逐步就是被大家觉得是太老派了啊，大家站好了，然后选择指令，你打一下我打一下，
是
吧？类似于这种，对，那对于那很多是这个现场就是拳打脚踢这种游戏，可能感觉起来就玩的不够畅快，
嗯，
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它的这个回合战斗。出现了非常大的新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咱们回合战斗就是我发一指令，你是我对面的人，你就只能这么等待着我揍你。
是啊，
对吧？你对方那个怪兽水魔兽发一指令，我只能等待他揍我，我什么也不能干啊！但是这游戏不一样，这游戏是别人揍你的时候，你可以去闪躲和那个架招。就等于说他选完指令之后，然后他就要过来打你，然后打你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在他马上击中你的瞬间摁下闪避，你就能躲开他这招。然后你要是这个连续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攻击进行完美架招，你就能打出反击，就能有特别大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这个等于把这个回合制游戏做成了一个新意思了，对吧？然后你在攻击的时候呢，比如你要连砍五刀，然后你每刀砍的时候，你都摁下这个确认的这一键，如果那就会有那个伤害加成，所以它在这个回合之中加入了计时的元素，所以这个就被称之为什么计时回合制，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东西
哦。
所以在玩起来就很有趣。另外呢，这个不得不说这个游戏的这个美术啊和音乐啊特别特别华丽。音乐就是完全是找的这个音乐家啊写的这个音乐，然后这真的乐器，然后真人演唱，然后就非常有氛围感啊。而且整个这个游戏是的确是充斥着这种法式的这种氛围，包括里边出现很多标志性元素啊，什么盾，什么被劈成两半的凯旋门啊倒掉的埃菲尔铁塔，
哎呀，
然后那个好多好多花儿。好多鲜花啊，然后有法国的歌曲啊，
它这个画面是3D 的2D 的
3D 的3D 的
然后是你能看见你操控的角色的侧脸，还是只能看见后脑勺的？
你在玩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斜45度的，主要是看后背的因为你要操控这个人跑来跑去什么的。对，然后，但是进入剧，当然你可以在原地那个什么360度转，你可以
看看他脸，
你看是可以看，但是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种啊，你能看到这个人物在跑步啊。对，我比较费劲的是那种只能看见人物的两只手的那种游戏，我是玩起来挺费劲的啊。有很多那种射击类的游戏，就只能看到，只能看这样。你屏幕前面永远有两只手，然后有两把枪
啊，
这个
杜姆什么的 ，Quick 什么的都是。
对对对
啊，
这我就感觉跟就手扶拖拉机，但是骑自行车，这个玩起来费劲。
但是小伙子那个 CS， 我记得大学时候玩的还是可以啊。
CS 还行，
是吧？算 DY
对 CS， 因为它不是有剧情的游戏，它就是上来就揍这个，
对
啊，揍啊，那就揍，那不一样啊。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直接的，但是这种比较直接游戏其实玩不了太久，就是 玩一两盘就玩累了。那这个游戏呢，就是我只打了一个开头啊，然后那就没有继续玩，因为这个游戏也是比较去沉浸嘛，你需要那个花入很多的精神啊时间。但是我知道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王师傅，就都在玩的特别投入啊。然后所有的玩家对于这个游戏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啊。然后另外有一个特别好的那个优势，因为我是那个 Xbox 的那个会员。
哦，
订阅者啊，所以他是 Xbox 会员免费玩，不要钱。
哦，
这就特别值了啊！他只在这个 Xbox 这个平台是免费的啊，所以我就等于第一时间就免费的玩到这游戏。但是吧，我就发现免费的东西你总是不是很珍惜，你自己花钱买的，你就肯定说，哎呦，我这花钱了，那我得赶紧先玩玩。这个没花钱的，你感觉说，哇，那我之后再玩也行吧？
啊，对，
对。所以呢，我最近玩的更多的不是这个游戏啊，是另外一款游戏啊。这游戏就更有来头了啊。这个游戏叫做《浪漫沙加二》啊。这个《浪漫沙加二：七英雄的复仇》这个游戏呢？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了啊，然后这个《浪漫沙加》其实是一个特别经典的传统的那个 IP， 但我之前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错过了那个时代啊。首先简单讲讲这个《浪漫沙加二》是一个这个算是重制版游戏啊，它的这个首发版本首发在这个 SFC 上。
嗯
啊，这个《浪漫沙加二》这款游戏的那个初始发售年代是这个不久之前的1993年，
超任平台上的。
对，然后呢，但是现在又重新复刻了，然后发布了，是去年年底发布的一款游戏。制作公司是史奎尔艾尼克斯。这游戏呢，据说啊，因为我完全不了解，据说这个《浪漫沙加》是所谓的这个 JRPG 的鼻祖 IP， 就恨不得比这个《勇者斗恶龙》还要更早啊，更早得到成功的那个，就是在此之前都没有 JRPG 这种东西，就这么说啊。对，然后说这个开发者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大佬，我也忘了他的名字了，但据说就是由他来一开始组织开发什么 GBA 上面的游戏，后来就开始开发这个《浪漫沙加》，然后在非常多的平台出了很多很多代，然后呢今年呢把这款游戏呢重置了。那这个游戏吧，设定挺神的啊，设定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七个英雄啊，这个七个英雄曾经拯救过世界啊，但是这个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七个英雄黑化了，现在又开始这个屠戮世界了，所以我们就要去这个讨伐这七个英雄，讨伐七个英雄，然后那个让这个世界重归和平。那听起来很老套的一个设定了哈，
是
啊，但是这里边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从来没有玩过一个 RPG 游戏是没有主人公的。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游戏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人公。它是怎么一个设定呢？就是一上来吧，就是一老国王。这老国王呢，我就操作这个老国王啊，老国王开始这个打啊，说有这个坏人来了，打，很快老国王死了。老国王死了呢，就说那个我呢，这个可以把我的功力传授给你，给他的这个二王子。那我就把我的功力传授给你了，然后你代替我继续来征战，再去跟这个七英雄去战斗吧。然后据说呢，这里边的这个年代更替特别多，然后整个的时间跨度有上达千年，所以就是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去跟这个坏人去战斗，所以这主人公不停在换，因为很多人打着打就战死了。战死了以后，然后他就把他这个功力传授给下一代人，这么一代一代的再去和这些这个黑恶势力去战斗，所以这个设定是挺神的一个设定啊，在这个 RPG 游戏里不常见。然后另外呢，他的这个战斗系统也非常的有趣 啊，据说所有的这些都是这个游戏最初的时候就这么设计的啊，就讲1993年就有这种设计是很了不得。首先，这游戏里边没有等级的概念，
哎呦，
那说练级这事儿没有，那这个人如何这人如何成长呢？
嗯，
成长是在战斗中成长。
哎呀，
就是
战斗里成长。
就是其实按理说吧。我们现在回头想想说你操控一个人他打了很多灯笼然后就升一级升一级就变得更厉害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完全的强设定对吧
对
它不是一个真实世界会发生的事情、
嗯、
你说一个人你打几个灯笼你就长一级长一级然后你所有的能力就往上涨这个、凭什么呢没有这个道理、
嗯、
所以在这个游戏里边人物如何变得更厉害呢、
嗯、
它取决于你在战斗当中使用武器的次数，如果你老用一种武器，这种武器的熟练度就会上升，你就越来越会用这种武器，那你用这种武器的威力就会变得非常大。
不错，
所以他是用这种熟练度来提升自己的战斗力。比如，然后这个每一个人物呢都能装备两把武器。这武器里边有大剑，有短剑，有大锤子，有弓箭，是吧？然后有人还用魔法什么的。你不管你用什么，你就得就是专精，你就得在这个领域上深耕。你深耕了，你才有机会能够把你的这个功力变更高。那大家也会问了，哎，那这个是不是特想知道？你们是不是特想知道？那这里边你比如说我就用剑，那平砍以外，我可能还有一些那个招数啊。
嗯。
我得有招，那有招我上哪儿学去？原来人这不是升级以后自动就学会一招吗？
对
对
对，
就是升级了自己就会万剑诀了，是吧？
哎、对，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这也其实也没有道理。但这个里面有一套系统叫做闪悟。
哦，
什么叫闪悟？就是说吧，就是当你使一招的时候，它会在前面有一个灯泡的显示，它意思告诉你说，你在战斗中使用这把武器，有可能领悟到新的招数。
哦，
也就是说你在战斗中学习到新的招数，
嗯，
但这个是一个概率，你不见得能学到啊，但是你有可能能学到。所以我当时我这玩了一阵子，就在战斗中学到了一些招数，不见得能学到什么啊，但是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你用把大剑，可能是一个平砍，然后你在战斗中叮一响，你学会了一招横扫，那这招你就永远会了。
嗯，
但你什么时候能学会不一定啊。对，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整个的理念是更有道理了，是吧？
对
啊，人物的成长的道理，人物的这个招数的道理，其实在战斗中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也特别合理。
嗯，
对。然后据说这个游戏玩一阵子之后，它就会变得特别的，就是自由度特别高啊！你可以随意去探索不同的区域，然后它也取消了所谓的区域等级的概念。因为 RPG 游戏嘛，经常是玩的越后边这个怪特厉害啊。
对，
同样的爬山虎，前面爬山虎就不厉害，后面爬山虎就特厉害，
逼近过来了嘛。
对，逼近过来了，是吧？那凭什么呢？其实也没什么道理。它这里边地图基本上那个怪的，就是战斗力应该都差不太多。但是你就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啊，然后去战胜这些怪物，我觉得在当年真的是非常非常超前的一个理念了。
嗯，
是。对，那后来也是我看了一些视频啊，讲说为什么这个游戏在国内影响力特别特别低啊。
嗯，
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游戏几乎没有汉化过。
嗯，
哦，嗨。
那没有汉化过的这个 RPG 游戏，我们玩起来就基本上就是不能玩了。这如何玩呢？而且就是，它也没有登录过 FC 平台，它只登录那个 SFC、PS 一代什么的这些平台，所以本身这些平台当时这个在那个时间拥有的人就不多啊。再加上它又没有汉化，所以这个游戏的影响力就非常小。
错过了。
我也是看了一些推荐，然后才发现这个游戏，然后我就看了看，了解了解，我然后就花钱啊，花钱买入，然后这个非常好玩啊。画面重置的呢， 说实话，在这个时代算是非常古早的这个三 D 水平了啊。
哦，
人物的建模也比较的这个粗糙，然后动作呢也比较僵硬啊，跟当前世界这种所谓三 A 大作那是完全没法比了啊。但是这个游戏性是真的挺有意思的，然后里边这个打怪也都是鸣雷啊。对，然后在所以在这里面享受这种战斗中成长的乐趣，还有这么一代一代传承，包括它里边还有很多阵法呀，就是用不同的阵就有不同的效果，然后包括还有大家这种连结技啊，就是其实还是玩法更重要的一款游戏，在战斗里边学到各种各样的招数，然后就会觉得很爽啊。
嗯，
对，那这个就是我最近玩的两款游戏了。啊，
嗯，再说一下他们俩的名字，
给各位推荐啊，一个叫做这个《光与影33号远征队》啊，一个法国的这个游戏，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浪漫沙加二：七英雄的复仇》啊，这游戏都是在这个 Steam 啊，然后那个 PS 啊，
哦，
那个 Xbox 上有没有那个《浪漫沙加》不一定啊。有可能没有，对，在这些平台都能玩得到。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电脑上玩了。我发现在电脑上那个，当然 Steam 的游戏是我应该是所有平台里最便宜的，但是 XGP 呢又有很多的那个叉包免费的游戏，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好了，
就总结一下那个小伙子老师最近几年沉溺的游戏。基本上90%以上都是 RPG 类型的。
对，
然后个别的可能是那个战棋类型的，然后或者是那个策略经营类型的。
对，对，最特别的就是那个《黑神话：悟空》了，因为那是一个打架游戏，
哦，
那个
对三 A 类型的游戏。
嗯，
就是很少听说小伙子老师说，哎呦，最近玩了一个什么什么赛车，那个真的是那个什么赛道啊，那个什么什么，或者说最近有一个那个射击游戏，操控的呢主角不是一架飞机，而是一个什么飞天小魔女，然后它有多少种炮弹，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最近这个这个饿狼传说群狼之城，它的这个系统很复杂，一下这个瘦身呀什么那些还都掌握不好，打起来打击感还是不错的什么的。
C 罗，
对 C 罗什么的，就是对，就是很少听到小伙老师分享这些体系的这个游戏，这个我也期待一下
啊，
那个，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玩操控类型的这个游戏，
我玩不好，就是我不行，玩不好。那个赛车的我也玩不好，然后那打射击的更别提，射击的根本玩不好
啊。格斗的，哎，我记射击是不是有一次是咱们一块玩吧？好像是在你家还是在哪儿？那个，然后那躲子弹，我说那看外边那些高手，他们躲子弹都特别神。然后是说着呢，然后小伙子就躲了几下，然后扭头跟我说。还行吧，是这样吧。
对，有一个那个就是打就是飞行射击类的那种游戏。
对，是个是什么什么雷电一类的。
雷电一类的。
对啊，然后当时我就真的就特别神，
就真的能躲呀，就是还因为那个真的就是纯懵的，根本就不行，就没有这个实力。对，哎，最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这个我玩过最近玩过最喜欢的游戏《异剑风云决》啊，这个。当大侠《异剑风云决》，要在今年的6月19号推出新的 DLC 啊，就是这个扩展游戏，然后那个有新的剧情啊，我非常非常期待。我这么说吧，首先在传统的那个 FC 时代，我很少把一个游戏打通，我很难把游戏打通，我打不通。然后呢，后来到了 PC 时代呢，我能打通的游戏也寥寥无几，但是。这个《异剑风云决》，我不仅打通了，而且我连着打通了两遍，就玩了一遍之后，立刻开始第二遍，然后又打通了一遍。
太喜欢了！
对，因为这里边剧情太多了，因为你错过了一些分支，这个故事完全就不一样了啊。对，所以就是非常的有魅力，而且我必须要说，武侠的世界令人沉醉，令人沉醉。就是虽然我说什么那个。33号远征队做得特别好啊，虽然我说这个浪漫沙加啊游戏非常好玩，但是他们设定的那些世界观，就在那些世界里边，剑与魔法的世界啊，和这个什么邪恶势力战斗和外国邪恶势力战斗的这个这些世界，对于我来说的这个代入和沉浸感 绝对不如武侠世界。
嗯，
武侠世界我太喜欢了，都、
嗯、
都是大侠武当派的，是不是少林寺的什么、嗯、是吧，这个太什么天山派的，这多有意思啊，这个我太喜欢了。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梁总玩过武侠类的游戏吗？
嗯、他好像不玩。
对，好像没
不玩、嗯、
没听梁总聊过相关的。
对、
嗯、
他没文化嘛、嗯嗯、他不懂这些。嗯
是
嗯
对，但是梁总好像对魔法体系也没有那么的热衷吧。梁总热衷的那什么 MDK 啊什么，
梁总热衷的都是一些那个蒸汽朋克啊，什么工业废土、
哦
五、是吧，他都热衷这种东西，包括那个什么那个邪恶都市
啊、
他喜欢热衷这种，你像 GTA 五什么 GTA 系列、
啊、对对对对，
邪恶都市这种东西、
嗯、
他喜欢这种东西啊，
嗯
对，他还是比较美化您的生活的，还是、嗯、
啊对对对，
是吧，
真是美化您的
生活，对，都是美化您生活类游戏，这种游戏我都不是特喜欢、啊、玩费劲、嗯、
挺有趣的一个现象。
行好啊，成，那就祝大家也能够这个找到游戏的乐趣吧，啊，多玩多玩游戏，多开心啊。
嗯，
那个时间的关系啊，齐岩老师这场就轮休了。
哎呦，
然后最近齐岩老师比较辛苦啊，这个节目非常多啊，非常要做出很多大量的准备工作啊。
对啊，
对，在主节目当中啊，但我看大家都很喜欢啊，游乐场的啊，这非常疯狂的这个讨论啊，
是啊，东渡这也是这个
是
连着两期，没想到这个口碑还可以，
不错是吧？哎，对，大家都很关心你的票到底丢哪儿了，嗯，
不知道啊，那个。透明的文件袋我看了没有缺口，那就不知道是
静电的关系吧，就是飞出去了、嗯、
不知道了，
嗯，有可能你在往袋里装的时候就没装进去，
那应该吊杂宝家才对啊，家里也没有、
哦、那
完全参不透，莫名其妙，
那还真不知道了。哎，
嗯，
行吧，
是
OK。那好，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好吧？
嗯、
哎，那咱们也是下周再见啊！也是大家这个别忘了各种好各种事儿，这就叨了不厌其烦啊，就是多听节目，多分享啊，
嗯，
然后多看推送，嗯，
是
多多数据啊，
对对对，
嗯、
啊，多在那个各个社交网络平台上给我们美言几句，
对，鼓吹鼓吹，
对，
哎，
鼓吹啊，
嗯。我相信大家的实力，你们都挺野的，嗯，好嘞，那行，那就跟各位说拜拜，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